第七集。
想到此节，楚嫣然自己都觉得可笑，全京城的人都知道宋家风少爷变成了瘸子疯子，这还有什么可疑的？可是现在这一切又怎么解释？难道他的疯病时好时坏？据说精神病患者里还真的有不少这样的，那他的针灸术又是从哪里学来的呢？奥迪斯即一脸焦急地看着昏迷不醒的女孩，王立明则是一脸期盼，只有何永宁皱着眉头，双眼内充满了惊奇与疑惑。曾经在华夏医学会都做过学术报告的他，对于林峰的针灸术竟然一无所知。他不敢保证林峰的医治是否奏效，但他坚信如果林峰救不了这个女孩，恐怕整个海天也就没有人能救活她了。三分钟过后，张兰兰修长的睫毛开始动了，她缓缓地将双眼睁开一条缝，而后又闭上了。不过仅仅是这微小的动作，已经让所有人露出了惊喜的神色。这时一辆救护车从远处鸣笛而来，不一会儿的功夫就停到了事发现场。几名医生带着担架和氧气瓶迅速赶到张兰兰身边。不要动，她的刑侦时间还不够，林峰及时制止了几名医生。他的声音不大，却有一股难以言喻的威严。
什么？耽误了抢救你能负责吗？
一个戴眼镜的高个子医生大声道。
我会负责的，
林峰淡淡的说道，眼睛却一直注视着张兰兰。
你能负责，你算老几啊？
梁爽说着就要去拽林峰的胳膊。
赶紧让开，
滚！
林峰的语气有些阴冷了。梁爽的脸色一变，刚要发作，却听何院长道：
梁医生，按照这位先生的吩咐去做。
梁爽一怔，他没想到副院长竟然让自己遵从一个陌生青年的吩咐，这令他感到疑惑的同时也有些气恼。
何院长，他……
何永宁脸色一沉，打断了梁爽，
难道还要我再重复一遍吗？如果不是这位先生，伤者早就不治而亡了。
吃了瘪的梁爽立马呆住了，他打量了一眼林峰，感到很是不可思议。不过林峰却没工夫去关注他，因为张兰兰还没有真正度过危险期。张兰兰痛苦的呻吟声让林峰长出了口气，也让众人再一次露出了惊喜之色。尤其是奥迪斯基，他狠狠抓住林峰的手，激动不已地说道：
兄弟，真是太感谢你了。
何院长，再过两分钟我就起针。
林峰没有理会奥迪斯基，而是跟何永宁道：
不过十几分钟之后还要再行侦一次，能安排我到救护车上吗？
当然，那就拜托先生了。
林峰的针灸术神乎其技，在何永宁看来，这个貌似卑微的瘸子绝不是个普通人，因此他的言谈间很是尊重。两分钟之后，林峰给张兰兰起了针，护士们将他抬上了救护车。林峰走到楚嫣然身旁道：
我们先去趟医院，让这小妹妹度过危险期，再去车站吧。
楚嫣然有些兴奋地凝视着林峰那双清澈宁静的眼眸，不加思索地点了点头，而后近乎本能般地抓住了林峰的手掌，将林峰带到了救护车上。看到了这一幕，何永宁微笑着摇了摇头，他可没说让这位小姐也上救护车啊。王立明见兰兰有救了，心里的石头落了地，他走到车门口向林峰道：
兄弟，我是个直性子，刚才有得罪的地方还请见谅，兰兰多亏了你才保住了命，我真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你。这是我的名片，以后有什么事情尽管打电话，只要我能办得肯定尽力。
出于礼貌，林峰接过了王立明的名片后淡淡说道：
没事，王队长，道谢的话回头再说也不晚，抢救兰兰要紧，赶紧开车去吧。小吴，我陪先生上救护车，你把车开回来就行了。
王立明默然点头后赶紧跑到那辆警车旁， 压着奥迪跟着救护车一路往海天中医院而去。前面救护车开道，后面警车压阵，奥迪司机是不担心超速的问题了，可是他的心情并不好，任谁摊上这么一档子事儿，心情也好不到哪里去。不过一回想起王立明指着他时的那副神情，他觉得自己又是不幸中的万幸，毕竟张兰兰的小命是保住了。念及此处，他对林峰又多了几分感激。夜总会距离海天中医院大约20公里，10分钟之后，何永宁让司机停车，不过林峰却淡淡说道：“不用了。”说完，林峰再一次撩起了张兰兰的背心，迅速而精准地扎了5针。不过这一次，他却是用酒精棉球给针消毒，因为他用的是院方提供的一次性钢针。这倒不是说他突然通晓了现代医术，而是因为用酒精消毒，这是人尽皆知的常识，曾经的风少爷当然也不例外。这次行针之后，张兰兰的小命是保住了，有些疲惫的林峰也放松了下来，闭目不语地坐在座位上。这一刻竟然没有人去打扰他，不自觉的林峰琢磨起了今后的生活。林峰的目标很明确，就是重返修真界找到师姐，然后报仇雪恨。虽然这个目标很遥远，甚至是渺茫，但林峰矢志不移。不过他眼下要面对的是生计问题，起码得先解决了基本的衣食住行。一个大男人总不能靠人家楚嫣然养活着吧，那不叫事儿。林峰也不喜欢那种感觉，那会让林峰心存障碍，影响修炼的境界。林峰的胸中所学称得上一座知识的宝库，倘若他的秘密一旦泄露，肯定会有无数组织和个人对他产生兴趣，只是以他现在的实力，层次稍高的本领都无法施展出来。倒是一些药方和初级的针法符箓可以帮他解决眼下的问题。不过林峰也有一些担心，因为他对于这个世界的诸多毒素、医疗术语和医疗仪器等都不是很了解，而且在打开天幕之前，想要彻查病者的某些病症所在，光靠神识和灵力的探究是很难完成的。因此想要做到游刃有余，林峰还是先要了解一下这里的医学知识和医疗仪器。这倒也难不倒林峰，拥有神识的他在这个世界完全是个艺术，凭着过目不忘的本事，他应该花费不了太长时间。纨绔少爷不是在海天大学经济管理系就读吗？到时候我就去那里的医学院看看。心中有了一番计较，林峰缓缓睁开了双眼。再过一会儿就该给张兰兰起针了。何永宁见林峰睁开眼，已经按捺很久的他忍不住问道：“先生，您这次所用的针法跟先前不同，能否赐教一二？对了，还没请教先生和小姐的高姓大名呢。”“何院长不用客气，我叫林峰，他叫楚嫣然。”林峰先前听王队长这么叫他，因此也称呼他为何院长。“我先前所用的是聚灵九针，而这次所用的配穴之法是五行辅弼，是一套抑制内脏的针法。这次行针之后，他的心脏就会稳定下来，可以进行手术。五脏与五行息息相关，肝、心、脾、胃、肾分别属木、火、土、金、水，分别主魂神意魄志。因此这套针灸之术乃是医仙从五行相生相克之理中演化而出的一套抑制内脏伤痛的神奇之术。懂中医的人都知道，所有穴位都在经上，有时候即使没有扎准穴位，但是仍然落在这条筋上，也会起到一定的治疗效果。而这套五行辅弼必须使用比较长一点的针，而且要求穴位辨认必须精准，否则差之毫厘，失之千里。因为五行演化的过程就极其玄妙复杂，而这套针法便是出自五行之理，因此对施针者的要求非常之高。如果没有十足的把握， 林峰是不会轻易使用的。亲眼看到了林峰刑侦，又见何院长都向林峰请教，梁爽对林峰的看法也有所改变。虽然他是曾经留美的西医学博士，但对中医也不是完全排斥的。毕竟有些病症用现代医疗仪器检查不出来，而通过脉象却能诊断的差不多。
林峰，你到底什么时候学的医术啊？你不是学经济管理的吗？
这是楚嫣然早就想要解除的疑惑，只是一直没有合适的机会问起林峰。
从小就跟师父学了。
师父？楚嫣然微微皱了皱眉，还没听说过他还有个师父。况且自幼学习医术，却从来没有外露过，这种深藏不露的行事作风跟整天张扬炫富的风少爷是很不相符的。难道传闻真的有假？说话间，救护车已经到了海天中医院门口，抢救事宜早已经安排妥当了。车门刚打开，已经有医生护士们等候在那儿，赶紧将张兰兰推到了急诊室。张兰兰被推进了手术室之后，何永宁道：
林先生、楚小姐，你们先到待客室休息一下，我还有个病号，回头。
何院长，何院长。
何永宁还没把话说完，楼道里就传来一个护士焦急的声音。他一路小跑的过来，气喘吁吁的说道：
快去203特护病房看看，院长又在催了。
好，我马上过去。
何永宁跟林峰点了下头，打算离开，却见梁爽从手术室窜了出来，指着林峰没好气的说道：
你不是说刚才刑侦之后病人的心脏就会稳定下来吗？哼，你过来看看吧。
何永宁微微一怔，将疑惑的目光投向了林峰。进了手术室之后，林峰微微皱了皱眉，他对自己的针灸术有足够的信心，怎么可能出现意外呢？在救护车上最后一次刑侦时，林峰还给张兰兰把过脉，他的心脏绝对是从微弱向强健恢复，没有一丝异常，怎么这会儿突然出现异常了呢？也不计较梁爽的无理态度，林峰赶紧走进了手术室。楚嫣然习惯性的就跟了进来，梁爽想要阻拦却也来不及了。好在张兰兰置身于无菌罩里，正打着氧气，倒也不存在细菌感染的问题。尤其是楚嫣然清纯亮丽的容颜，让梁爽的嗓子眼有点发干，愣是没说出轰走楚嫣然的话。何永宁却向那护士道：
这名患者还在危险期，我处理一下再过去。
说完他也走进了手术室。小护士无奈，一个是院长，一个是副院长，他谁也得罪不得，只好两头应承。
林峰是吧？你看看心电图仪，这可以给他做手术吗？
梁爽指了指屏幕，没好气的说道：这款数字式智能化心电图仪的功能还是相当不错的，灵敏度和扫描出来的参数也相当准确。林峰顺着梁爽的手指看了一眼屏幕，淡淡说道：
我不懂什么心电图仪，把这个掀开，我要给他把脉。
梁爽立刻瞪大了眼睛，连心电图仪都不懂，还在老子面前装逼，还把这个掀开，那叫多功能无菌防护罩，老土！
你连心电图仪都不会看，到底能不能行啊？如果病人出了问题，谁负责任？
既然知道我不行，那就你来好了。
梁爽被林峰咽的咽了口唾沫，不过眼下他对张兰兰也是束手无策，只好不情愿地打开了无菌防护罩。梁爽身旁的助理医生一直就很崇拜梁爽，这衣衫褴褛的瘸子却把梁爽都给噎住了，有点不可思议啊。林峰给张兰兰把了把脉之后，微皱着眉头沉默不语。梁爽看着林峰故作高深的这副装逼范儿，真是气不打一处来。不过当他的眼睛再次看向屏幕时，张兰兰的心脏又恢复正常了。何永宁看了一眼屏幕，谦恭地说道：
林先生，现在他的心脏已经稳定下来，可以手术了吧？
先不要手术。
林峰淡淡说道。
我虽然不懂什么仪器，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仪器是只能显示患者当前状况，却没有任何预知能力。因为很多患者的生理变化是无常的，在没有绝对把握之前是不能手术的。
何院长，您听到了吧？
梁爽打断了林峰。
林先生医术虽然高明，可是连心电图仪都看不懂，所以我觉得这次治疗就不要再麻烦林先生了。
梁爽对自己的手术能力还是很自信的，作为一名有着留美经历的医学博士，又拥有了5年的临床经验，大大小小的手术不知做了多少，从来都没有失败过，在业内有着很高的名气，所以说梁爽还真有自信的资本。何永宁对梁爽的手术能力也是毫不怀疑的，他又看了一眼心电图仪屏幕道，
好，患者的心脏持续正常，准备手术吧。
慢着，
林峰突然一挥手，
他不能进行手术。
何永宁立马懵了，仪表显示持续正常，这种情况下还不做手术，难道等伤情恶化再做？
你给我出去！
梁爽暴走了。作为海天市最年轻的主治医师，他受到的是人们的尊敬与恭维，什么时候轮到这个连心电图都不会看的瘸子指手画脚了？
何院长，
林峰连鸟都没鸟梁爽，
我对自己的针灸术很有把握，即使手术延迟，他也不会有生命危险。我刚才通过脉象分析了一下，他之所以出现间歇性的心肌激动异常，是因为他体内有毒素，很可能跟他服用过摇头丸之类的毒品有关。倘若在手术过程中出现心脏异常，他才会真正的没命，所以在清除毒素之前是不能手术的。
何永宁和梁爽先是愣了一下，而后不约而同地点了点头。经常出入夜总会的女孩子吃过摇头丸还真的是可能的，作为医生，一个小小的失误都可能葬送一条性命。听林峰这么说，何院长再没有丝毫的犹豫，不知怎么的，他就是相信林峰。于是他斩钉截铁地说道，
赶快抽取血样，准备体液、苯巴比妥和甘露醇。
血液报告很快就出来了，林峰的诊断丝毫不差。梁爽有些讪讪地看了一眼林峰，没好意思再说什么，心里却对林峰很是佩服。这时却听到何永宁道，
先生，多亏有您在，否则后果真是不堪设想了。
别客气，只要这小妹妹没事就好，这里是手术室，我就不打扰各位了。
林峰说完一瘸一拐地走出了手术室，而楚嫣然凝视了一眼昏迷不醒的张兰兰，紧跟了出去。任务交给了梁爽和他的助手，何永宁也走出了手术室，有些不好意思地说道，
先生，您和楚小姐先到待客室休息一下，我还有个病号，您尽管去忙。
何永宁微笑着点了下头，赶紧去了2楼特护病房，却浑然没有注意到林峰和楚嫣然并没有去什么休息室，而是顺着楼道往外走去。林峰之所以要悄悄离开，是因为他不想跟太多人发生交集，那可能会发生诸多琐事，林峰不喜欢被琐事羁绊。出手救治张兰兰，是因为他恰好遇见，不能见死不救，否则也会心存挂碍，这也是师父经常教导他们的。眼下已经不需要他参与治疗，他当然是要离开了。楚嫣然也多少了解他的脾气，只要林峰是认准了的，那就是九头牛也拉不回来，因此他也不多问，而是道，
我先去下洗手间。
本集播讲完毕，感谢收听。